作业，
是多余会可以考。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的清晨，是吧，能够跟北东南还有更远的地方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的家中，是吧，能够敬拜你，是吧，也是感谢主，能让我们这样子聚集，是吧，借着一个比较新的方式，是吧，在诗歌吉他的声中，是吧，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天父，我们也是保守大会过去的接近三天的时间，是吧，是保守弟兄姐妹也特别为两位主题讲员献上感恩，是吧，他们都是在生病之中，是吧，甚至在癌症之中竭力的服侍你，真是在我们中间成为美好的见证。天父，我们也是把这个专题最后的一堂也是最重要的一堂，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个专题里面，是吧，真的是能够得到不但是个人的帮助，也对我们所属的教会、所属的团契能够得到帮助。引领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有的人需要这个我的这个 PDF 这个讲义的内容，所以我把这个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写在上面，就是一定要我的英文John Chu 中间一定要 H， 所以我特别把那 H capital 这样子，因为你没有那 H 的话就到别人的地方去了，我就收不到了，所以我特别因为这个也发生过，所以我特别把这个 H 这个要写出来。然后你如果你要得到PDF， 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你写 email 给我的时候，可不可以讲说你的名字，告诉我的名字，告诉我的你所属的教会或团契，这样我也可以在祷告中纪念你们这些，就说留名字的，对我来讲就更有意义。我们第二部分就是我很快再我们过一下，就提到说一个华人教会的经验，就说也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一个冲突的经验，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格林汉华人教会，2009年，就是发生的一个，按照这个等级来分，就是我们教会发生的这一个冲突，我说是大地震，是大地震。为什么是大地震？因为我提到说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长老辞职，牧师离开，然后四个家庭就是加入另外一个教会，剩下的同工留下来的。还是两方面，就是壁垒分明，这个就是相当的中间的这个对立相当的厉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分享说，一般我们说家丑不外扬啊，我说分享这个我们教会自己不愉快的一个经验，不光彩的。为什么我会分享这件不光彩的事情？是希望说，借着这个经验的分享，对美东南的教会或者是领袖们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帮助。所以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提到就是结果是一个大地震，大地震的结果，比如说接下来教会的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样子往前走。我说在困境中成长，然后就提到了我们就是第一个做的就是那时候教会谁都不服谁，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就外请了两位算是就是处理这个教会冲突的，在中国的传道人中间比较是专长的，就是一个就是邱清平传道，另外一个就是尤鸿湘牧师。那邱清平传道说尤鸿湘牧师是他的老师，所以我们请了徒弟来，然后请了徒弟的师父又来来帮助我们，结果这个帮助非常大非常大，告诉我就跟我们谈了好多的事情，教会的建造、教会的章程、教会的组织、教会的架构提到非常多的给我们非常多。尤鸿湘牧师待了十天的时间，我们就很多交谈，这个除了个人的交谈之外，有整个在聚会中的交谈，所以非常的帮助。那这是第一步，所以说借着那样子的一个外勤讲员，大家的情绪稍微就是降下来，温度就降下来了一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场景，就是大家就是开同工会一样，由牧师主持，两方面就是这个对立的这样子。然后 然后比如说就彼此发言嘛，彼此发言，结果一方面发言就对着另外一方面发言啊，就是对着另外一方面发言，结果尤牧师说你对着我不要对着他，因为这样子就说你发言的时候是因为他是主持嘛，你不要这种对立的态度，这样子对立态度，说你有什么分享跟我讲啊，不要指着对方了。那我记得非常，因为他非常有经验，非常有经验，所以说对我们的帮助很大。那完了之后，我说这个外勤的帮助是一定是需要的，但是都是短暂的嘛，是不是？不是都是短暂，十天其实，一个相当有名望的牧师在我们中间待十天，其实已经是相当有福气的了，是不是？最后我说我对尤洪洋牧师非常的尊，非常的经过那一次的经验，我非常的尊重他。非常的尊重他，这个花了好多的时间呢，这样子，甚至跟我们讲说，这个我晚上有时间也打电话给我，就说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就是我们根本生活不相似，所以说非常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说主的仆人啊，为主付出这样子，不是要求什么东西哈、啊，这个那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一步就是说教会稍微温度降下来以后，教会该怎么走啊？该怎么走？我就说那教会的这个主要的同工群如何装比教会达成彼此共识，比如大家看法不一样嘛，是不是？那我说在北美华人教会牧会困难的是怎么样，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嘛，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话就说有的时候我说谁都不服谁，是不是？没有说谁讲话就算，谁说的话就算数的，好像还是很少嘛，说的话就算数，基本上好像没有牧师讲话也不算数，对，长老讲话也不算数，没有，就大家都有个人的意见，非常小，其实也不奇怪嘛，是不是？我就说讲到说，我们在这个知识方面，在这个跟这个当时哥林多教会，是不是也是很类似的？是不是？他们都是很有学问，高言大志，是不是？我在想说，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真的是这个眼光太高了，不是？后来不是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说保罗说，就说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怎么看他，哥林多的信徒怎么看他，讲了四句话，讲了什么？说保罗你是这个其貌不扬，哎呦，说保罗其貌不扬，保罗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了，是不是？其貌不扬，然后下面又讲了什么东西？言语粗俗、哦、言语粗俗，说你话都不会讲，可能这个口才没有那么好，说哇，使徒保罗就我们知道那么有学问的，那么结果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某些信徒中间，你是其貌不扬，你是这个言语粗俗，那何况我们今天可能有的平信徒对于牧者对于传道人肯定是觉得这样子，你是这个言语粗俗，没有什么知识，因为都是学了很多的东西，所以说如何装备教会领导团队达到彼此共识不容易啊，谁都不听谁的，是不是？比如说甚至到最后的话，在冲突在领导阶层，那更出了大大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教会如何就是说让领导团队能够达到彼此共识，那我们教会采取了一个方式，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我觉得是相当有果效的，但是这种果效看不见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讲说，就是家里面你把家里面天天的 maintain打扫干净，你不觉得好像天天的每天有什么功效，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好像这个看不到什么果效嘛，但是就很干净很平稳就是果效了，如果你没有天天的保养，可能就很脏了，是不是？家里面就很脏了，所以说这个保养的工作其实看不到，就是说看不到那个果效，所以大家看不到明显的果效吧，所以大家就会不注意，是不是？不注意这个。那就说如何装备教会领导团队，那我们就说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由牧师就去了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在教会长执会在过去十五年我们就共同阅读跟讨论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就说等于说大家都尊敬的这些牧师传道人学者他们写的一些书，因为这个情况之下没有人会听对方讲的话，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在中间，但是如果这个作者是大家都是尊重的也是公认的，就是不管是学士不管是教会的经验不管是人品人格都是尊重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他这些书，大家至少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啊，就说也不是，这就说也不是听某一个弟兄讲，某一个长老讲，某一个就说诸如此类，反而是我们一起来看这本书，长老们一起来看这个书，执事们一起来看这个书。那我们那时候从断断续续，从二零一一年，或者我不记得，可能是2011年或2012年啊，就开始我们就在就说长执会或者执事会长老会，我们就说大家就长执们一起来研读。那我们这个模式，每个教会不太一样，至少在那时候在我们教会的情况之下是行得通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在开长执会的时候之前的那一段，是我们一起共同就是研读一本书。那这本书的话基本上是一年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开12次的长执会，12次一年开12次，所以说每一次就看一部分，然后有一个长老或者一个执事，后来有长老了，或者有一个执事来主持分享，不是一定是长老带，不是一个人带，是大家轮流来带，然后完了之后有些讨论。那我们就说就看的书，就说看的第一本书，我说就前面这个《深思熟虑的教会》The Deliberate Church by Mark Dever， 大家可能比较更熟悉的是我说倒数第二个《健康教会九标志》The Nine Marks of a Healthy Church by Mark Dever， 是不是？这个书我想可能有的教会已经看过了，是不是？或者有的弟兄姐妹都已经看过了。但是这本书其实应该是前面一本书，他第一本书的《深思熟虑的教会》这本书呢，算是一个更 detail 的一个解说。那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好，就把整个就说教会，他说经过深思熟虑，是一个 deliberate， 就他说是就用这样子。那我觉得我看这个书之后，我们大家对整个教会的治理各方面就比较有个概念，因为是经过大家共同的讨论，不是哪一个人说的话算数，就大家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对这本书这个作者 Mark Dever 讲的不见得同意也可以发表嘛，是不是？但是借着这个大家都知道对方是怎么样想，对方是怎么样看，就彼此有这样子。这个跟一个人看书完全不一样，你一个人，我觉得很多人喜欢看书嘛，看书之后也个人也得着了，但你得到之后别人没有那样的得着，你觉得看这本书很好，这样做很好，别人不知道，然后随着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阻碍，但是你一同看这本书，那就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就比较好了。那就说我们那时候就第一个就是看了深思熟虑的教会，因为那教会那时候比较乱，就深思熟虑的教会。那关于这个的话是比较实际性的，关于到教会的这个组织运作这个性质各方面。那我们后来看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路标藤敬辉这本书，谁看过？我想看演讲的一些看过路标。那这本书来对我来讲是可能是最帮助最大的。我说除了圣经之外，我一看再看的就是这本书，路标藤敬辉。藤敬辉牧师当然就说是老一代的牧师，他是非常受人尊重的，就是这个藤敬辉牧师他的路标。那路标的话，他里面讲到就说我们在追求的方向，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我们平常讲求事工啊，是讲求事工，这是关于灵性方面的一个培养，一个最基本的，在教会里面什么重要？对，到底是事工重要还是见证重要，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那这本书就是我自己看得非常多遍，但是有时候看完之后为什么要再看？有时候忘掉了，是不是？有时候常常因为看完之后得到很多的感受，然后你又工作的忙碌，服侍的忙碌，然后这些慢慢就淡忘了，所以说要重新看这样子。那我们这个长执会，我们长执会路标。好像在长执会里面也过去15年不止看过一次，就花一年的时间，就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本书大概也知道讲到，就是说比较是灵性方面的造就，就是说属灵领导 spiritual leadership， 这座 Oswald Sanders 算是一个 classic 关于领导的一个 classic 这些属灵领导，那杰森为主，那这边也算是培灵的啊，叫因为其实长执会开会。就是说常常是会怎么样，会争执的，是不是？会争执的，甚至会吵架的，是不是？就是你在那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只谈事工，只谈讨论，事工常常是火花释放。但是你在聚会之前平常我们都是念一段经文啊，或者一个很简单的分享，是不是？一般的模式是这样，教会里面其实那个都形式了， 其实我觉得那个作用不大，像是。但是如果你花一段时间，我们教会的话，可能花了在开始的时候可能花了大概可能至少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等于说一起讨论，一起分享，这个时候大家就是都比较容易又得到一些帮助，就清醒，而且扩大啊，人就扩大。然后呢，讨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的时候，至少比较可以理性的讨论嘛。我们刚才才念过这段经文，你才刚刚分享过，带领过分享这段经文，你现在就开始就说，就是叫不择言语嘛，这样子，或者就开始去冒火嘛，就说这个是一个，就是换句话说是一个生活的操练，在服侍当中就是学习这些东西，这个杰森威主这个 Oswald Chambers， 大家我现在很多人都用当灵修的教材看过，然后另外就说这个我。上次提到的 Peacemaker 啊，这本书我们也是我说我前面提到说我们那本书在2016年实行，就是说大地震之后我们又看了两次，一次是全教会一起学习，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各个团体一起学习，因为我说这种学习这种 Peacemaker 绝对不是一个周末一个礼拜的短期训练可以的，人的这种老我这种天性要慢慢的借着时间，借着大家一起的分享，然后才能慢慢改变。然后这本书大概大家更熟悉了，团契生活，对 ，Life Together， 讲到说，这个长智慧其实是一个团契嘛，不只是事工而已。你平常这个团契里面，这个长智慧里面，如果彼此私底下就已经有隔阂了，以这个长智慧开让他开会的时候，然后就是。我想可能不见得挺好啊，不见得挺好。其实这是一个团契生活，那就说潘霍华啊，他讲 life together， 然后当然后面就是这个健康教会的九标志了，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至少就我来讲，我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大家一起教会一起看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是第一本书的，就是说深思熟虑的教会 The Delivery Church by Mark Dever， 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啊，就是可能不需要先看第二，就倒数第二本啊，《健康教会的九标志》都是很好的书，但是有个顺序嘛，有个顺序我就提一下。然后当然就提到这个大使命跟大抗命，都提到一些实际的啊，实际的这个他这个作者这本书也是很 popular， 就是 Douglas Wheeler， 他名字讲说 The Great Omission 啊，不是 Great Commission 啊，就那中文翻成大使命跟大抗命。我觉得就借着这个方式，借着这种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把就说就教会的主要同工长智慧的，然后慢慢把他们的观念、看法、想法慢慢把它拉到一条线上，因为就是从这些书籍里面，大家好像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拉到一起。那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有功效的。那这些书的话都是花一年的时间呢，所以大家慢慢的就说慢慢的。咀嚼啊，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月时间慢慢的咀嚼，就是其实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要花功夫的，实践的事情都是要花功夫啊，去慢慢的学习。那所以说我们好像我听李长老讲明年，就是说好像我们明年的时候全教会又要开始再学一次 The Peacemaker 啊，就是如何处理个人冲突，要再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会忘掉的啊，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学习，这样子。一方面有新的人加入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学过；二方面的话，这些以前学过的人现在也都淡忘了啊。我就说，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下面一步就是那时候教会发生大地震的很多原因很复杂了，就是中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教会章程的一些不太圆满的地方，在那次的大地震中就显露出来了。我们经常说，就是教会冲突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就是就把教会的一些甚至一些组织结构的一些问题都把它显露出来了。没有这个冲突，你看不出来，这样子一有冲突把它看出来了，然后就修改章体。我说修订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在现有章程中有关教会组织的架构并不明确。那时候教会已经有长老了。有就说牧师跟长老是在是长老团有执事，但是长老跟执事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关系不明确，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存在很多，就是说慢慢演变很多的复杂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修，就是把章程最主要的原因，那这个修订的总体考量就是强调团队领导啊， 注重达成共识。那我说修订的过程，我用黑字把它标出来，其实修订的过程我觉得更重要。我们这个修订的过程，那时候我们在修订的时候，就是也参考了，就是说很多教会的这些中国教会的章程，也包括亚特兰大的教会啊，也包。那然后，但是我们参考的最主要的一份资料就是这个John Piper 的明尼苏达伯利恒浸信会。大家有没有熟悉 John Piper 这个人？应该都听过 John Piper， 他的伯利恒，他刚去这个伯利恒浸信会牧会的时候，他才只有30几岁，刚从德国拿到神学博士回来。他的教会是就是说浸信会嘛，所以他那个模式是牧师执事，然后会众，牧师等于说是牧师，就是说是一个人的这样子，然后执事帮助他的。但是他说他从圣经角度来看，至少 John Piper 他觉得是应该是要有长老的。就然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他怎么样子把这种就是很多年的传统，是不是牧师执事那么多年下来，就是说你现在你要做一个更改，结果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花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就是说多次的跟会友的沟通，然后多次的讲解为什么教会需要长老，然后借着这个过程，就是说慢慢一步一步，最后好像大家也就是说比较达成共识了这样子。因为你要改变一个东西，绝对不是就是说这个牧师算了就牧师说了就算数，教会有教会的传统嘛，是不是？然后就花了很多的时间。他那时候，我现在觉得很可惜啊，那时候他在这个伯利恒基金会的网站上好多这样的资料，他要把他们整个这个过程呢、啊、全部都把他就说对，就是说公布出来，就是说那时候就我们收集了很多的资料，甚至我有一个厚厚的这个 binder 哦，全部都是那些资料。他那个整个的想法就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从那边得到很多的启发。那然后我说这个参考多方资料，当就最重要的资料是 John Piper 的这个整个他把教会从牧师执事的这个制度从改成牧师长老跟执事啊，花了很多的时间。那我说征询专家意见，我们当在过程当中，尤鸿祥牧师这方面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我们就请了尤鸿祥牧师，就说也是还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意见。然后就说我们也是学习这个 John Piper 的做法，举行了很多的像会中的说明会，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就宣导。然后同工会就说也是很多次的修改，我们结果花了大概一年半。因为花了这一年半，当然不是完全都是做这件事情了，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的。但是借着这过程，好像慢慢的，好像弟兄姐妹就比较有一个共识，不可能完全的共识了，至少就是那共识程度还是比较大。而且因为借着大家的修改，比较就是说最后就是说不可能完美，就比较完美嘛。因为经过大家的 input， 也经过专家的一些意见，所以说我说这个修订的过程非常重要。在这修订过程当中，大家也把前面学的功课，就是说如何处理教会不同的意见，也是用在这个事情上。所以说这是就是说一步一步的把教会慢慢的从这种大地震的就是说情况之下，慢慢把它恢复啊，这样子。当然每个教会没有每个教会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我只是把我们教会的做法做一个提供这个参考，可能你再从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可能按照你们自己教会的情形，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要把教会的这些领导团队达成共识，不只是工作而已，工作而已，到最后大家看法不一样，就冲在一起了。这点我是确认这件事情，就是说让教会的领导团队能够达成共识。尤其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知识分子非常多，这样子，你要把它达成共识的话，我不觉得，我觉得至少我不知道有别的更好的方式啊。假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分享你们教会的经验。好，这个我要总结一个华人教会的经验总结，这个谁帮我们念一下？ 我昨天好像都是请这个一位弟兄，我今天要请一位姊妹。啊，对，好，跟去请这位弟兄，他们自告奋勇更好。
第二部分，一个华人教会的经验总结。第一点，教会内部冲突无法教会内部冲突无法完全避免，但冲突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在冲突中不反思、不学习。冲突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成长，若我们只是急于归咎，不会为教会带来任何益处。第三点，唯有当领袖与会众愿意停下来，在圣灵的光照下反思冲突的经历，诚实面对彼此的伤害、动机与盲点，甚至制度组织上的缺陷，采取适当的改进措施，我们才能开始在困境中成长，变得更茁壮、更成熟，使冲突和失败成为神恩典的入口。
好，谢谢。这是我们教会在这个大地震当中，就是说怎么处理的一些，就是说一些经验的分享。我说这经验的分享也是，就是说本院华人教会一件并不十分光彩的事，但是希望说对大家有帮助啊。好，这第三部分其实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预防胜于治疗啊，预防胜于治疗。那就是这门学习的课程，就是大家一起学习这个《The Peacemaker》by Ken Sandy，《A Biblical Guide to Resolving Personal Conflict》。你看他名字跟不是 Church Conflict 啊，是 Personal Conflict 啊。但是 Church Conflict 通常是从 Personal Conflict 开始的嘛，是不是？你如果你不知道处理 Personal Conflict，那然后你教会当开始有冲突的时候，你根本无从着手，所以首先是要 personal conflict 啊，就是而且常常教会的一些问题，常常是因为在背后的一个 personal conflict 啊，这样不是每个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本书就说可以用在这个家庭当中啊，也可以用在这个教会里面。那这本书我刚才也提到 John Piper 嘛，我们都是非常尊重的。他好像是不是我印象中有没有错？当这个二零一七年是不是2017年？改革就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就是香港的教会联合起来请这个John Piper 去那边讲，就是说这个。就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的一，就是也是我们华人中间相当熟悉的。那他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什么？谁可以念一下？谁的？我们中间谁英文可以念一下？这个弟兄也再帮我们用念一下，可以吗？
好。Of people alive and writing today, I know of no more reliable guide for peacemaking in church and family than Ken Sandel。是读一下这个人的话吗？还是？
对，John Piper 那这个称赞，我这本书上有很多人推荐嘛，那些有名的牧师推荐这样子。那有时候推荐的时候，当然都讲好话，是不是？这本书写得很好，怎么就会对很多人帮助。我看到 John Piper 这句话，他是用一个 I know of no more reliable guide， 那这个就很强了，是不是？他说至少。John Piper 的就是说他的接触面非常广嘛，这个牧师接触面非常广，就他那么多的接触面，看过那么多的书，他说这个 I know of no more reliable guy， 所以说他这个推荐的话语就是很有，就我来看很有分量了，这样子。所以我就提这本书，就是那这个时候是他出书的时候 John Piper 这本书已经大概出了大概20-30年了，这是那个时候 John Piper 讲的。那后来我准备这次的这个专题，我就想说，那时候20-30年前，比如说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那现在呢？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评价怎么样。那我就大家我们都用 ChatGPT 嘛，我说我用 ChatGPT 去问一下这本书这个现在的评价是怎么样。这本书现在的评价是，我这位弟兄再帮我念一下。
ChatGPT 的出品，跟Sandy的我们和好吧，是一部以圣经为根基。高度实践导向的冲突处理指南，它不仅帮助读者理解冲突的属灵根源，更通过清晰的原则与具体的步骤，引导信徒在真实关系中操练悔改、饶恕与和好。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快速阅读，而在于细致持续的实践。 若能在群体中共读与操练，其对个人生命与教会文化的塑造力尤为显著。
啊，这个我就说，因为我对这本书还是有相当多的了解，就是说看过很多次，加上就是我们教会的经验，所以说我对这本书还是相当的了解哈、啊。这本书的就是说到底特点在什么地方？我看到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哇，我说就是说他讲的，我说我就心里面想，这是阿闷呐、啊，就说因为这是我的感受啊，这样子这个，但是就是我真的好像不能表达的比他更好了、啊、这样子。他就是把我对这本书的这个认知啊表达得很好。他就提到说，这本书不带快速阅读啊，我们知识分子这本书如果吸收的快的，一下就念完。他说你没有什么用的，不带快速，要而且提到说他要细细的念啊，对。然后最重要的，他也看到这一点呢、啊，就是说要在群体中共读与操练，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当然有帮助了，但最重要的是在群体中共读与操练。那所以正好跟就说跟我们教会过去的经验是有点类似，是不是？我们是在就说在整个教会里面学习这本书，在各个团契学习这本书，在长执会学习这本书，都是一个群体嘛，群体大，群体小。他说，若能在群体中共读与操练，对于个人的生，对每这个每个人的个人的生命跟整个教会文化的塑造尤为显著。他所以说，在这个。ChatGPT 就很，当然不是都是正确的，是不是？但是他的归纳是好像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到位啊，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当时的时候出版的时候 ，John Piper 给很高的评语，现在呢，就说还是评语还是很高啊，这个非常好啊。所以说，那这本书我就说提到说，他就说这要细细的读。他说，当你翻译，如果你翻译我今天带了这些书来哈。对了，我说要结束的时候，每个单位可以，我可以送一本啊，这样子，这个The Peacemaker 啊，他说，当你翻阅我们和好就这本书的时候，他说你会觉得他所讲的大原则和那些主要的圣经经文，大家早就听过，啊，甚至讲到都讲过了啊。他说耳熟能详，但他说真正这本书特别的地方，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新的概念，而在于他把这些原则拆解到细节里面。这些细节就像一张操作说明书，让人不仅知道原则，还能在真实的冲突里有具体步骤可以跟着走。所以是一个实践的课程，不是头脑上很快地看过一遍，有一个概念，而是要慢慢地欣赏，然后在团体群众操练。他说总结就是美妙之处，就是把大家熟悉的圣经原则就拆解成可以实际操作的细节。那我觉得北美华人教会知识分子其实对圣经，你信主就说一阵子之后，其实对圣经的一些主要经重要经文其实都很熟悉的，是不是？对，很熟悉的。但是就说我们就是还停在头脑的层面，还是没有在实践上去操作去实行。但是有时候你怎么实践，要有一个操作指南嘛，一个操作的一个 program， 然后你可以照着一样去做，这样子这个。所以说，我说这本书就说，就说大家听过这句话吗 ？Beauty is in the detail， 是吧？对 ，Beauty is in the detail。我们今天我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个年轻的这个弟兄来哦 ，Andrew 对吧 ？Andrew 张，这个你这句话这个一定是更熟悉的哈，你是在这边成长的哈，这样子 A B C 啊，对 ，Andrew 张很难得，他的。这个英文很好，但中文也是非常棒啊！中文也是非常非常好，感谢主。所以这本书啊，基本上它是，你如果你随便翻阅一下，就说好像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说 ，the beauty is in the detail， 美妙藏在细节里。所以你要慢慢的念，大家一起讨论，大家比如说慢慢的学习啊，这样。但是现在快读的时代，什么事都快，什么事都快，好像这个。那是感谢主，我们教会的时候有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大家一起学习啊，甚至到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一起学习啊。所以过去16年，我们关于这本书，大家一起学习，有不同的群体团契也好，长执会也好，整个教会也好，我们学过至少一二三四，已经学过四次了。过去16年，已经学过四次了。然后如果明年如果要再开一次的话，我听李长老讲说开再一次的话可能就是第五次了。16年的时间 学武士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呢，但这种时间是 maintenance 啊 maintenance 的工作，教会里面要培养和睦的文化，一定要花时间的。做事工有的时候就不见得就是说两个月就完成了，或几，但是这些基础性的这些培训一定花时间。那我再往下看，那讲到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想说教会很多事情要做，为什么关于这个就是说提到就是说等处理个人冲突那么重要，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传福音很非常需要，对不对？就是说太多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和睦那么重要？我这边就大家其实这些经文都熟悉了，我就不要再提了。旧约教导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第十四节，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句话我最喜欢，就是最后面那一句：一心追赶。和睦的东西，你不去追赶它，它就赶不上嘛。这样子，意思说和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要一心追赶啊，和睦还会跑掉的。要跑掉的，所以说你要去追赶他，这样子不是就是说不是和睦，不是就放一个禁止的，这样子是一个。那然后其实这个耶稣的祷告是其实最重要，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讲究和睦，讲究合一？耶稣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嘛，大祭司的祷告是不是？临别大祭司的祷告是不是？跟门徒要开始要分离了，开始要被抓了。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一，像我一样。”这是耶稣最后为门徒的算是挂念吧，一个心里面的挂念。他知道他们会争执的，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会争执的。他就向天父祷告，就说保守他们，赶紧叫他们合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说我们这方面，一方面天主耶稣为我们祷告，那我们自己的话也要做我们的本分，是不是？尽量的能够学习如何与人和睦。所以我觉得耶稣的祷告，光是耶稣祷告就知道我们说我们这种和睦的事情一定要教会里面一定要花时间的，这是耶稣的心肠，耶稣的心肠。当然后面就使徒的勉励，对，就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就说这意思，若是能行，就说很少事情，就说很少是不能与众人和睦的，但他也知道不是还是有 exception 的，对，还是有 exception 的。但是我们常常不要用这种 exception 啊，就是说这边讲说若是能行，我因为我不能，因为这个不能行啊，这个我们要努力的，是不是？一心追赶嘛，是不是？一心追赶，对。然后也是希伯来书，对，就是提到说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这个，那然后彼得也是用过一个，就是诗篇三十四篇的。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看在圣经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尤其耶稣临别的祷告，为门徒的祷告，他说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一，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一，这是耶稣的心肠。所以说我们讲到耶稣的心肠，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说大家能够争执，然后能够就说耶稣是会伤心的，是不是？耶稣是会伤心的。好，那我就提到说教会领袖共同学习如何处理冲突的七个益处啊。我为什么强调共同学习啊？John Piper也强调共同学习，是不是？共同学习就是大家一起学习才会有帮助，对吧？一个人学习是对个人有帮助，但是在教会里面要能够大家能够和睦，要共同学习啊。这边我就提了，这边是提了就七个益处啊。杨弟兄帮我们再念一下。
教会领袖与会众共同学习如何处理冲突的七个益处：一、建立共同的冲突处理语言和准则；二、提升领袖与会众成熟处理冲突的能力；三、提升会众彼此监督与守望的功效，共同的准则才能提醒领袖；第四、会众成为领袖的安全防护网，避免领袖跌得惨不忍睹。为未来的教会领袖做长期装备啊 ，pipeline of future leaders。六，让教会形成代代传承的和睦文化。七，提升个人属灵生命，帮助信徒实际活出福音。
好，谢谢。那这边我稍微就是说有两点，我稍微提一下，就是建立共同的冲突处理语言和准则。如果大家一起学习，当然不管是有个人的冲突也好， 就是说就家里面夫妻的冲突也好，如果大家一起学习的话，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两个在冲突中间的人都知道说，我们就学过这个课程，前面提到说有是怎样处理冲突，所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准则，就比较容易，就是说不会好像一下子就好像各说各的，又有个共同的准则，所以一同学习非常重要，有一个共同的准则，当有冲突产生的时候，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至少我们有个共同的准则，我们要怎么样处理，我们就说不一样的意见，到底我们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所以说就是说建立共同的冲突处理的语言和准则。那第四个我也要稍微强调一下，然后会众成为领袖的安全防护啊，避免领袖跌得惨不忍睹。有时候当冲突的时候，是发生在教会的最高阶层，是不是？这个像我那时候我们教会冲突的时候，就发生在教会的最高阶层。最高阶层的时候，然后就说弟兄姐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不是？因为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平常是他们来劝导我们，是不是？我们发生冲突，他们来劝导我们。但是这边的话，就是会众成为领袖的安全防护网。那 Ken Sandy 他特别提到一个例子，就提到说这个会众成为领袖的安全防护网，怎么讲呢？他因为他是 Peacemaker 的这个 Ministry 的这个负责人嘛，所以他的课程他在家里面也跟他的孩子一起学习，跟他孩子一起学习，就是说 Peacemaker。当然孩子学习的话，他有更浅的一本书啊。就是孩子学习的，就是说安全防护。结果怎么样讲？结果有一次，他们好像 July 的 Fourth， 他们就说，他是在蒙特纳嘛，就在那边就放烟火，就说 July 的 Fourth， 他们这个院子都很大，请人要请客人就 celebrate July 的 Fourth。然后他们就是夫妻两个人就说院子要怎么样子布置啊，怎么的。常常有的时候在这些讲说我们该怎么样请客的时候该怎么样怎么样，夫妻两个人意见不一样嘛。结果他们两个人就说。就是反正好像意见不一样，但是马上要请客了，不能总是忍了嘛，这样子忍下来，这个妻子也在忍，然后他那个先生也在忍，反正就是然后客人来了，就是满面喜笑，好吧，完了之后大家很高兴之后，然后这个晚上也很累了，就睡了嘛，就是休息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精神比较好了，就说想到昨天晚上啊，这些你这个。就那些已经掩盖的那些不愉快，或者那些气啊，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就爆发了。那两个人就好像就把房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就开始这个你来我去。我说这个是带领 peacemaker 的这个带领人家 peacemaker 主管这个机构的，就说总要负责人太有经验了嘛。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就是说落在那个环境下，我们就是忍不住了，他们就两个就在争吵了，这样子。然后他就后来就在争吵过程当中，大概孩子听到了，就敲门，他们讲说这个什么事情，他说孩子说我有话跟你讲，那他就跟孩子说等一下，他们俩准备要继续再吵嘛，等一下还没吵完。然后孩子又抢，啪，他没有办法了，他就门打开了，他就跟孩子说：“你要跟我讲什么？”他说你现在是跟妈妈吵架啊，跟妈妈吵架。他说你好像是在翻他的旧账，这样子啊，翻他的旧账。这个他是以前学过，这孩子也学过。下面我会看着翻他孩子旧账，哇，这个他说看到他的妻Ken Sandy的妻子很高兴啊。啊，这个孩子为我这个打抱不平啊，叫做翻妈妈的旧账。然后他正在好像他妻子还正在有点蛮高兴蛮得意的时候，那个孩子可能说妈妈你也是这样。哇，他们两个人马上就哭当了，这样子。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孩子提醒，这两个人可能那时候就是已经失去理智了，是不是？人在情绪当中。已经不能够有正确的分析了，就这个时候要别人来提醒。这个提醒的是什么？是他的儿子，这样子。但是他的儿子因为也学过这个课程嘛，是不是？也学过这个就是四个G，也学过这个课程，所以一提醒的时候他马上就明白了。他马上因为重新，比如一直都学过，一起学过，他马上就明白了，马上就静下来了。但是如果这孩子没有学过这个课程，也没有用这个课程的话来提醒他爸爸，提醒他妈妈， 可能孩子也无从帮助，是不是？所以说会众跟领袖一起学习，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准则，当就是说可以彼此提醒，甚至当领袖就是说已经落在这个政治当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我说会众成为他们的安全网，不会跌得太厉害。我说不会，至少有个 net 啊，他就跌下来也不会。我说不会，这个我是怎么形容，避免领袖跌得惨不忍睹，这样子。有时候真的是领袖跌得惨不忍睹，真的是，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失去理智了，已经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开始就提出，我说一般平信徒，你不要忽略自己的力量，不要忽略自己的自己可以帮助教会的，帮助领袖的，这样子。如果但是我们需要一起学习，如果你没有一起学习的语言，你提醒也没有用，对。但是你有提醒的，然后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我说姊妹其实也是一样，到教会领袖在争吵的时候，谁都不听谁的，是不是？当有一位不是在里面的一个姊妹，或者是一个弟兄，可能姊妹更有效了，这样子。这个把一起学过的共同的语言，然后提醒这个领袖一下，我相信领袖马上清醒过来的，因为一起学过的，然后而且是我说，所以说我觉得一起学习这个课程，我觉得是大概是最重要的了。就是一个人学习，不仅是果效有果效，但是最好是一起学习，不只是领袖团队来学习，达成共识，而且是要一起学习，然后彼此帮助，彼此监护，这样子。有的时候是领袖跌倒了，或者领袖在一个危险当中，会众可以帮助他，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准则啊。所以我强调就是说，要一起学习的重要。各位弟兄，我还有几分钟时间，也不够，提醒一下。
现在11:31。
啊？
还有14分钟。
啊，40分钟，好，很快，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我就很快就 go over 一下，因为我说这个 the beauty is in the detail， 是不是？所以我今天提的这些东西不是我只是稍微就说提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回去之后，你稍微知道说一起学习的重要，然后回去之后你就说慢慢一起学习，然后这些都是就说这个是一个大纲，对。但是 beauty is in the detail， 是在细节里面。我说他就说在这个处理跟人冲突的话，第一个原则就是荣耀神，就是主要经文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不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中间谁不知道这个经文的？谁不知道？我想大概这大概可能全部都知道嘛，是不是？我们甚至会背的滚瓜烂熟的，是不是？我说他的 beauty 不是在这个大纲里面，这些经文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他这本书就是非常用了非常多的经文，我说是主要的经文。这些经文其实是一个骨架，但是真正这本书的好处是它的一些具体的步骤。这个就他第一个，他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样？我们如何在冲突中荣耀神？有时候在冲突中我们忘掉了，是不是？忘掉了，我就说是荣耀神。但是在平静当中，在没有冲突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荣耀神，而且我们也真的荣耀神。但是在冲突中，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忘掉这个。他说，第一个我们就反思，我们就说如何在冲突中就说荣耀神，这是核心问题，这是核心的问题。这个就跟在处理一般社会上的冲突，不是非基督徒冲突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处理非基督徒冲突，这个最重要的不是说有荣耀神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这一条，如果说真的是已经学到，就是说碰到冲突的时候，想着说我是神给我的机会，我要荣耀神。然后我觉得真的不一样，你处理的方式真的不一样啊。他第二个原则就是除去你眼中的良木，这就是 Ken Sandy 那次跟太太在争吵的时候，他儿子跟他讲的，你在这个。就是说除去你眼中的良木啊，就是你看到对方的刺，但是你的眼中有良木。他的儿子就提醒他，他就突然清醒过来了，然后就开始去哭荡啊。这个就说主要经文马太福音7:3，就说这经文我们大家也都是滚瓜烂熟，就是我不多提了，这样子。就说那第三个就是原则，就是温柔的 gently restore 啊，我们如何帮助对方认罪悔改。所以前面这一步第二步是怎么样？要知道我们自己先看到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是要负什么责任呢？我有没有什么责任？不是对方的责任，先看自己，我自己有什么责任，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理清了，然后看看对方，如果说对方有真的是有一些问题的话，我该如何帮助对方悔改。那这条我列了一个主要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也是就是说大家熟悉的，就提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也要跟他单独的处理，不要就告诉别人嘛，就然后越滚越大，然后告诉别人，别人就是你的帮手啊，大家替你加油啊，替你这个说话啊，就很过瘾啊，就是有人帮我，比如说你要自己面对，比如说就说先是两个人就彼此，然后一步一步的，对，一步一步的。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信徒久的人这句话很熟，但是我觉得他有些刚信徒的人，不久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原则，他们不知道。在我们教会带领过程当中，我们有就是说带领在教会整个教会带领过程当中，我们就定期，我们好像是几乎是每一堂课还是每两堂课都有一个 survey， 就讲说上面就是说这些课程你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帮助。中间有一个就提到说，大家就是说参加的人觉得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对他们帮助很大，当他们处理这个对。所以说你说有夫妻两个人，如果夫妻两个人吵架，马上找朋友去诉说去，是不是？不对吗？两个人吵架是两个人的嘛，这样子，你不要就开始把这越滚越大嘛，跟别人讲了，是不是？这也不好，这样子。所以说，就这个 gently restore， 然后这个那后面就提到说我是否愿意真诚饶恕并重建悔改，好，就提到饶恕，我们中间都说最熟悉了，对，最熟悉了。这个经文也是一大堆这样子，但是问题就是说这本书的好处是在细节里面告诉我们该怎么一步一步怎么做，而且大家一起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一起学习。好，我就提到这边，我就提到这个一门值得学习课程的总结。好，杨弟兄帮我们再念一下。
第三部分，一门值得学习课程的总结。第一点，教会弟兄姐妹的合一见证是耶稣极为关心挂念的事。第二点，学习用圣经原则处理冲突是一项前瞻性的施工，是教会与个人生命的保养施工，往往看不见立刻的果效，容易被教会领袖忽略，但它正是预防胜于治疗的关键。第三点，这种学习需要长时间操练才能逐渐养成个人的习惯，建立起整个教会的和睦文化，并非一个周末或一个星期的密集训练就能达成。第四点，这种学习需要教会领袖与会众一同参与，建立共同的处理冲突的准则，彼此监督与守望，才能达到最大的果效。
好，谢谢。对，这个总结也是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说为什么是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啊？就是把这个稍微讲一讲。这个也是可能也是我最大的感受吧，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学习的课程，就是说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也很容易被忽略，被教会的领袖来忽略，就是说因为要会众要一起学习，一定是要领袖提出的，是不是安排主日学课程或者诸如此类的，你一定或者团契的学习一定是要教会的领袖就说就推导的啊。如果教会领袖看不到这个重要性，就说要一起学习可能性就很少了，可能性。所以说这个但是就教会领袖来讲，他有我说是一个前瞻性，一个前瞻性施工，你看不到他明显的果效，教会看到果效是什么？人数增加是不是？奉献增加是不是 ？building 增加是不是？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这些增加之中，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不能够忽略，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在教会里面如何的和睦，从个人开始慢慢到教会的层面啊，比如说，所以说这个是，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常常就说教会的带领的人看不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然后到最后就是事情发生了就灭火嘛，开始灭火，但是有时候很火很难灭的，当事情发生已经常常就很难灭火，所以说我说这个需要长时间操练，需要看到教会的领袖或者看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才可能在教会里面一起学习。 啊，我说我这堂课这一个专题，我们基本上讨论了七个题目嘛，是不是？七个题目，就是说，第一个，北美华人教会不够注重哪一类的神学训练？我提到，对，就说我提到说，至少就我的观察，就说是对于这些实践神学啊，对于这个实际生活上的操练不太注意。然后第二，我们就说我探讨第二个问题，教会内部冲突可能哪些带来益处和害处？然后第三个就讨论到教会内部冲突有哪些起因和类型。然后第四个提到说有哪些等级，然后又提到说激烈冲突发生在哪些人群之中啊，然后第六个个人感情在教会人事冲突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关于这个第六个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大家知道有四张幻灯片，又提到说在教会的很多冲突当中，表面上是某些事工某些，但是后面的话是一些个人的恩怨掺杂在里面，然后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才开始就爆发了，这样子。就我提到一个例子嘛，一个传道人，他去中国大陆宣教，喝一杯咖啡，然后在他回来的时候要申报嘛，是不是？申报费用，一杯咖啡就是这个，把他就也写了，然后就闹大事了，这样子。就说一杯咖啡，因为闹大事说，因为那个闹事的人，因为觉得他已经对这个牧师不满意了。你正好有一个机会我抓到了，是不是？一杯咖啡，然后就说一杯咖啡，牧师这个一杯咖啡，因为对这个一杯咖啡自己也舍不得花，还要报教会啊，就诸如此类的。所以说这个人的感情，就说在冲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说这叫个人的冲突，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个人的冲突，尤其在领袖之间，可能要尽量的把它处理了，不要就说每个人都就放在心里面。到有些事情发生的，到有些issue产生的时候，然后个人的这些，就是说长期累积的这些不满或者恩怨，怨气或者怨气，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就发作了，这样子。所以说，教会领袖们要学习，然后要用在他们的生活上，有提到。但然后我第七个问题，教会可以事先预防是冲突，不是升级造成幕后破坏吗？那我就是回来用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分享。第二部分就是分享。就说我们教会的一些经验，就说可以避免嘛。然后第三个就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啊，就是帮预防重生命治疗。所以说这是这个专题的七个题目。最后我就说做一个彼此的结束的彼此勉励。我说教会的制度结构、事工理念、文化差异，固然都可能引发冲突，但不是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是我，就是我的意见、我的面子、我的骄傲、我的恩怨、我的输赢，然后在这个当中，一切都是我，根本就忘记了我们，就是说我在冲突中首要任务是让对方和周围的人看到神的荣耀，是要让对方和周围看到神的荣耀，不只是我的输赢，啊，不只是我的面子，不只是我的意见，啊，就说这个，然后这是可能是第一部分的总结啊，第一部分的总结这个。教会内部冲突的一个理论性的探讨。那第二段的话可以算是第二部分总结，苦难可以击倒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同样教会的内部冲突可以瓦解一个教会，也可以成全一个教会，关键不在外面的环境，而在我们如何回应，在困境中力求长进啊。就我们教会当时的情况的话是相当的危急，就是我说那个地震可以让整个教会瓦解啊，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有好的回应、好的反思、好的省察，我说我们可以在困境中也是能够力求长进啊。这是第二部分的总结。那第三部分总结就是我们说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啊，就是说长期培养教会和睦文化是教会领袖群羊的小牧人的。是教会的领袖群羊的小牧人绝对不可轻忽的责任啊，绝对不可轻忽的责任。因为大牧人耶稣最后必从拿将要与门徒分离前向天父这样的恳求，天父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和叫他们合一，像我们一样。这是耶稣的心肠啊。这是第二部分，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培养教会的和睦文化，就是说领袖如果看到这一点，如果我相信是体会耶稣的心肠啊，不是体会我的功劳， 啊，这些会议结束的行程，虽然这些花的这个时间可能你看不到那个果效，但是满足耶稣的心肠，我相信我们每个同工都同意，我们满足耶稣的心肠，其实是我们最应该是最也是让我们最喜悦的事情，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忘掉，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盼望。我觉得今天很好玩，吃饭的时候，我正好跟这个北母堂的这个蓝一刚传道。就稍微就坐下来吃饭聊聊天，他跟我说他的姊妹也有参加这个讲座、啊、我说是哪一位，我说我这不对，是哪位姊妹啊对，那好，那是没巧，他有参加的，他跟我讲说，今天晨更的时候，这个杨长老用一句话来总结说，你们什么都忘掉了，就记住这一句话就好了。他说你这个专题的那一句话，你是哪一句话、啊、这样子。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这个是实践性的啊，我说这是实践性的这个专题，我说很难用一句话来表达啊，这样子。但我说，如果说你要我用一句话来表达，我说可能就是我今天要讲解的总结的最后那一段，最后的勉励，彼此勉励最后那一段。如果讲说要我做一个总结，什么都忘掉了，上了这个课什么都忘掉了，如果记住这一句话，记住这一点。这是我最大的心愿，长期培养教会和睦文化是教会领袖群羊的小牧人绝对不可轻忽的责任，因为大牧人耶稣最后被重伤的时候向天父这样祷告，圣父啊，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一像我们一样啊。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盼望，在教会里面就是现在有做领袖的，有做带领的，对，就说可能看到这个事情的重要，现在教会里面还是同工的，还是平信徒的，甚至还是在教会内部的，我说跟我当初一样，在教会内部的边缘的旁观者啊。如果你听了之后，以后你成为教会的核心同工，你能够看到自己的重要，比如说培养教会和睦文化，那就是我觉得是我最大的心愿，好、啊，最大的心愿。所以说，希望这个专题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们这个时间就到了嘛，是不是？好，还有这个三分钟，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夏令会的时候，放下地上的俗世的事物，是吧？一起来到你面前，是吧？看到美东南教会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一起敬拜，一起领受圣餐，是吧？真的是何等荣美的事情！天父也让我们在各个。主题里面各个专题里面啊，也是让我们的灵得到保住啊，巴不得求主也是祝福这四个专题，也是祝福我所带领的这个专题，是吧？巴不得这个专题在回去之后，在教会里面，在他们所属的团契里面，是吧？能够发挥一些美好的作用，是吧？真的是让你的心肠能够得到满足。再次为前面的时间感谢，也感谢主赐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为筹办单位是吧，特别为我准备一个麦克风，也是献上感恩，都是你的恩典，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脚步，跟我们午餐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我这边有大概十本书，大家要不要就说可不可以请这个请扶持的帮我们帮我就说发一下。